新浪微博是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这个平台的一名网络监督员8月底投诉一账号博主捏造故事，污蔑中国疫苗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导致其账号被封。然而令这名网络监督员始料不及的是，在该博主披露事实真相之后，事态发生反转，这名监督员自己却因在投诉该博主过程中发布虚假信息，被微博官网清退并永久禁言。8月24号，博主偷谋酱酱在其微博账号发布了一则贴文：我的妈妈3月26号打的北京生物第一针，3月31日紫癜药物性皮疹，6月30日过世了。然而这则缅怀去世母亲的贴文却遭到微博官方认证的网络监督员善季浩洋的投诉，致使偷谋酱酱账号8月26号被封。善季浩洋26号发文称，法律不会让你随随便便拿个借口来污蔑国家，疫苗有没有问题扪心自问。该账号博主涉嫌捏造故事，博取热度同情来进行非法诈骗，并且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已被拘留，已经对其账号封号处理。上季浩洋甚至说，警方查询到该博主母亲现在正在正常上班。在账号被封、事实被肆意歪曲却又无法披露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偷谋酱酱不得不注册了偷谋酱酱630的小号来反驳。偷谋酱酱630发文称，本来不想公布死亡证明的，为了实锤我发了。文章后面还附上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以及遗体火化证明。善季浩洋假冒李逵之名大行李鬼之恶，以假打真的任意妄为，在了解事情经过真相的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弹。有网民质疑，微博监督员居然有对私人言论的解读权，一言不合就扣帽子，这不就是红卫兵吗？也有网民说，拿不到那几百元的薪酬便开始诬告网友欺诈。还有网民称，善季浩洋就像明朝的特权监察机构东西厂的太监，负责搜集舆情，派锦衣卫去抓人。善季浩洋事件的发酵引起新浪微博官方的关注，在查证后，新浪微博官方认定善季浩洋持续发布虚假信息，扰乱传播秩序，严重损害了微博监督员的集体声誉，依据微博社区公约、微博监督员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于8月27日对该人进行清退并永久禁言。不过微博官方的声明在明确监督员没有处置任何账号权限的同时，仍然坚持此前对偷谋酱酱做出的封号决定，指出经查实因该账号之前发布涉实证有害信息被站方依法依规处理的，并非是监督员投诉处理。有网络观察人士指出，在中国当局日益钳制民众言论自由、收紧对互联网社交平台监控之际，善季浩洋在其账号及评论中发布未经证实的不当言论，误导其他用户的行为，凸显出中共政体下，无论官职上至正国级，下至地方官员，甚至像仅有微不足道一点小权力的网络监督员，都会一招权力在手，便把令行来。旅居澳大利亚悉尼的资深中国问题学者、政治学博士邱月手说，善季浩洋滥权投诉偷谋酱酱发表的正常言论，凸显出中国公权严重的侵入私权。
公权力他经常越位入侵私人空间，这是一种党国体制下的一种常态。另一方面，由于他这种公权力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可以控制任何一切的权力，他就造成了任何级别，哪怕一个网络监督员，他手中有点权力，哪怕一丁点的权力，他都会发挥到极致，他都可以任意的决定你这个号的生死。
邱月手说，这种党国权力大于一切的体制助长了权力的越位，私人的权力分分钟钟都处在被割喉的状态下， 朝不保夕。今天你的账号还存在，可能明天你的账号就被封了。他说，此举显示中国私人的权利完全没有得到法治的保障，公权力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二者互为因果，造成目前的言论空间非常狭小窘迫的状况。据据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作来对美国之音说，网络监督员的权力类似网站平台的城管，可以把他们主观认为不顺眼的内容，尽管是事实，也能上升到政治问题。上岸季浩洋对通某将将的投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一旦上升到政治高度之后，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了，他就不是一种常规的方式，常规的方式就是讲道理讲事实。他一旦把这个事情列为政治性的东西，就是你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你讲疫苗方面事情对国家的这个防御不利，你讲的是事实，就像那个湖北的那个李医生一样，你讲的是事实都不行，都会给你这找你的茬啊，有公职的，有职位的给你开了，或者你是一般的网民，直接给你抓到派出所去，直接去拘留你、审问你、罚款，一系列的都跟上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体制，他与某一个人关系不大，他是一个体制决定的，那体制才造这样一些恶劣的东西。
新浪微博2017年9月开始实行监督员制度，以强化对网民的监督，净化微博社区环境，处置微博上的涉黄、违法和有害信息。目前新浪微博据信在中国各地招聘了2000名监督员，专门负责对微博平台上的涉黄、违法内容或有害信息进行投诉，并经过微博管理员审核后由网站统一进行处置。有资料显示，仅2019年新浪微博监督员有效投诉了涉黄、低俗、违法、有害信息4457万条，正确率99%以上。中国新媒体时代财经采访的一名监督员说，他平均每个月举报20万涉黄信息，一年获得的奖励包括4部 iPhone 手机和2个 iPad。 新浪微博监督员工作条例对监督员做出了奖罚规定，每位监督员每个月有效投诉不少于200条，且正确率在98%以上，凡完成投诉200条以上的，发放200元网费补贴。对每月有效投诉量排名前10且正确率99%以上者，发放现金奖励。年终考核排名靠前的微博监督员将获得年终奖励。对连续2个月考核不达标，站方进行清退。有网友提供的网上截屏显示，上岸季浩洋5月2号曾发帖说，4月份业绩真是丢人现眼，4月店里太忙了，把这茬都给忘了。有网友质疑，上岸季浩洋8月底以未经证实的不当言论投诉博主偷摸酱酱，是否跟他为了冲业绩不择手段发布虚假信息有着直接的关系。独立学者吴作来认为，金钱的诱惑至少是驱使上岸季浩洋胆大妄为、信口雌黄、恶意中伤、偷谋将将的主要原因之一。吴作来说，2011年中国北京等地爆发了茉莉花革命，他因为在网上发表了所谓敏感言论被朝阳警方拘审并受到威胁。他说，当时他了解到警察抓一个人就会有工作业绩积分与奖金和升职挂钩，
他每个月他有积分的，他抓一个人就积分的，放掉了浪费3分，他花了力气浪费3分了。他这样一个有一个造恶的一个机制，他既有这样造恶的机制，然后呢舆论反映出来了或者出了什么事儿，他又把它变成个人行为，而不是这种机制或者是单位造成的啊。
吴作来说，上岸季浩洋既是这种机制中的作恶者，也是这种机制的牺牲品，他被新浪微博清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国浙江的网络作家蒋爱宗说，网络监督员的举报投诉的权利，特别有些监督员发布虚假信息，其后果非常可怕，能决定网民账号的生死，这就跟文革时期的告密人是一样的。 谁说一句对当局不忠的话、不敬的话，别人就告发了，上面就开始来抓人。
今天的这些网络的监督员其实也是一种告密，他们就是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为什么像新浪他发起这些东西，他就鼓励群众告群众，就是老百姓告老百姓。
翟松说，上岸季浩洋无中生有，妖言惑众，造成恶劣影响，理应根据有关治安管理条例或相关法律法办，但是新浪微博只是把他炒掉、甩掉这个锅而已。新浪不惜耗资雇佣网络监督员，推出监督员制度，也是迫于中国当局的压力。2017年9月，北京网信办依据网络安全法，就新浪微博对其用户发布传播的淫秽色情信息、宣扬民族仇恨信息以及相关评论信息未尽到管理义务，作出最高罚款的处罚决定。独立学者吴素来说，社交媒体平台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实行网络监督员制度。他说，在手握利剑的中国网信办的威逼下，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网站若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网信办的指示，稍有不慎，轻则公司负责人被约谈警告、限期整改，重则被产品下架或遭罚巨款。
中国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国安和有关部门也随意的对他们进行罚，或者把他们的老总直接拿过去审问，就撬竹缸子，所以他们也受不了。受不了怎么办呢？他们就设置一些特殊的一些人员来，首先自我清理吧，减少这个后，如果这个这些所谓的这个负面信息或者是不利于党国的信息惹怒了某一个领导，那他们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所以他设置了这样一些人员，也是迫不得已啊，大家都在自保吧。
根据中国网信办的统计，中国网信系统2020年加大了网络执法力度，全年约谈网站4282家，对4551家网站给予警告，暂停更新网站1994家，取消违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18489家。今年5月8号在国新办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说，2021年的网络清朗行动是进一步压紧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的平台企业强化约谈机制，加大特别是经济处罚机制以及内部和社会公开通报机制。政治学博士邱月守说，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必须按照当局的要求部署大量的监督员，在重大政治事件如百年党庆、国庆、党代会或两会期间，都会更严控网络平台上的各种言论。而各网络平台的监督员为了配合当局新的要求，会更加卖力、更加积极地进行监管。
我认为呢，就是说他不控制言论是就不是共产党，他绝对就是要以自己一家独啊，就是全都是我的一个论调跟中央保持一致。所以现在这些就是舆论空间会越来越小，发言的那个自由度会下降，就是一切都在往后倒。
媒体观察人士杂埃松说，网站平台有时也是迫不得已，必须按照当局的政治意愿和要求行事。例如当局说要整顿财经自媒体，网站平台就要对那些经常批评政府的财经制度、金融制度、物价上涨等自媒体的大 V 进行封号。他预计网站平台未来势必更加屈从于当局的压力，招聘更多的监督员，再进一步加大审查力度。独立学者吴作来预期，在中国当局持续不断加大对互联网管控下，网络平台上的言论自由将进一步受到限制。不过他指出，具有创造性的网民们会拐弯抹角的、隐晦的来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或许哪天网友会写出新甲骨文，令当局的监管部门一筹莫展。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